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基督化家庭，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七课了。我是周素琴。
我是周广亮。我们第十七课的课题是家庭礼拜。
家庭礼拜，其实基督化家庭里面，我们跟家人之间要常常的有这样的礼拜的时间。那在家庭礼拜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分几点跟大家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家庭礼拜是什么；第二呢，就是家庭礼拜的好处在哪里；第三，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家庭礼拜的难处又在哪儿呢；第四，家庭礼拜的推行的方法有哪一些；第五，家庭礼拜的模式有哪一些。
这是五方面。一般我们也可以把家庭礼拜呢说成家庭祭坛。就是一个家应该有在神面前大家一起敬拜献祭的这个时间。但是这里讲的献祭不是旧约的那种献祭，而是把我们这个心灵感恩敬拜的祭呢献给神。
是的。
圣经的教训呢很丰富。
我
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家庭呢，从古以来啊，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对，
是以宗教活动凝聚在一起的。
是的，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家庭非常重视这个家庭的宗教活动，举个例子来说吧，过年过节，还有婚礼啊、丧事啊，这些都有宗教意识的一些传统吧。
所以呢，我们基督化家庭啊，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呢，也应该呢，在家里面有定期的啊，家人自己五六个人、三四个人呢一起做礼拜的时间。当然，这个形式呢，我们怎么样转化的更适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家庭，而且这个北方南方各个少数民族呢，我们的这个方式
都有一点不一样，
对，可能不同。
但
是呢，基督徒应该为了家庭的幸福，也是为了见证神呢，有好的家庭祭坛。
是的，在这里呢有一点补充，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家庭礼拜呢不是指家庭教会，家庭礼拜就是讲到家人自己在家里面做礼拜。千万不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看。
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是在家里面做礼拜呢，
对，
就取代了家
庭
礼拜，甚至呢有的时候呢家人呢不参加，但是教会弟兄姐妹都在你的家聚会，以为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了。
对，
这里讲到呢是自己家人的这个家人的祭坛。
那今天在这堂课我们三十分钟里面要看的这五点里面，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吧。第一点就是讲到家庭礼拜是什么。我们讲这个家庭礼拜是什么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的经文，钟牧师你可以帮我们读出来吗？
是，耶稣基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家庭礼拜第一小点就是家人一起亲近神的时间，就是家庭礼拜了。
家庭礼拜是什么？是家人一起亲近神的时间。
第二呢，就是家人一起学习圣经的时间，也就是家庭礼拜。
那我们说亲近神，如果没有圣经神的话语的话呢，它就空泛，而且呢没有真理的基础，容易成为异端甚至邪教，或者它的内容呢就不健康。
是的。
那么家人一起学习圣经的时候呢，应该是由家长来带领了。
对。第三方面，家庭礼拜是什么呢？就是家人 互相关心，也借着这样的时间能够互相的沟通，一块祷告的时间就是家庭礼拜。
这非常宝贵啊。
嗯，
家人之间没有沟通或者是没有共同的语言呢，这个家庭的幸福呢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嗯，
而有家庭礼拜的这个家庭呢，刚才说家庭礼拜是一起关心沟通祷告，那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
而且借着这样的时间呢，大家可以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支持。
嗯，
第四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家人一起唱诗歌赞美神跟感恩的时间了。
嗯，
可能有的时候你说哎呀，做家庭礼拜常常是一个模样的话，就觉得好像是孩子比较闷，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唱赞美诗歌啊，孩子也应该喜欢唱一些不同的赞美诗歌，然后呢让孩子学会数算神的恩典感恩，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家庭礼拜。
尤其是家里面有人会这个使用乐器啊，伴奏，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是电子琴啊，或者其他小鼓啊怎么样，家人聚集在一起，那个能够伴奏的人呢，他带动我们一起就唱赞美诗，然后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十五分钟，也是一个很美的时间。
是的。那第五小点呢，就是家人一起为亲戚朋友代祷，还有一些关怀的美好的见证你可以表达。我觉得当我们信了耶稣，不一定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信耶稣，那你最挂心的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外婆，他们没有信主的话，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起可以为他们守望祷告。
对，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基督化家庭不是一个自私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家庭原生家庭，而是我们的家族甚至宗族，对吧？刚才讲到这个老人长辈或者是远方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庭礼拜的时间呢提他们的近况。
对，
人都会衰老，都会有疾病，都会有各种的需要，所以家庭礼拜也是家人一起为亲友代祷跟关怀见证的时间。
嗯，第六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家人一起做计划跟讨论问题的时间。借着家庭礼拜呢，我们当然亲近神唱诗歌赞美神之外，互相的关心之外呢，也可以做一些计划。比如说哎呀，明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计划，我们全家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去关心老人院的老人呢，这样的计划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第七，家庭礼拜是什么呢？是家人在一起成长的最好时光。
那听众朋友，这七点呢就是家庭礼拜了。那下面我们要看的是第二大点，家庭礼拜的好处有哪一些。第一呢，就是家庭礼拜的好处会带给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灵命成长。
那刚才讲到家庭礼拜是什么，做定义的时候呢，我们听的那七个小点呢，其实就吸引我们觉得已经它表达了家庭礼拜的好处。
对，
对吧？
对。
但是现在再直接的这样指出的，你可以参考箴言14:26，我们的每一个灵命，每一个人的灵命呢，能够透过家庭礼拜而成长。
是的，家庭礼拜的第二个好处，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家人，当你的家人有人遇到一些事情，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可以借助家庭礼拜，可以给他及时的支持，甚至疏导他，帮助他，让他知道哎，我有困难的时候呢，不是我一个人去承担，而是我的家人在那里明白我，了解我，支持我，愿意为我守望。
如果是没有定期的家庭礼拜的话呢，家人有伤心难过，或者孩子功课不好啦，谁生病了，你想深入的去关心，有的时候就时间呢这个安排都受了限制，所以这个家庭礼拜呢就有这个好处。
对。
第三呢，是孩子的前途长久呢，因着有家庭礼拜呢，我们就有光明的展望。
这个可以参考箴言书22:6的经文，这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家庭礼拜的好处呢，这也是新约时代的教会增长的一个模式，也是从家里面开始的。
非常重要，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教会的初期啊，我们看到他们都是 全家人
一起来对
做礼拜，或者是传福音信主。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使徒行传》10章24节讲的哥尼流，16章15节讲的
吕
底
亚，
对，还有16章34节讲的那个监牢的那个公务员的禁足，还有罗马书16章第5节所讲的。所以呢，在新约圣经的时代呢，教会增长呢是从家庭里面开始的。
对，我们还说家庭礼拜的好处的第五点就是可以聚集在一起敬拜，而且查考圣经，更可以沟通辅导，有问题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把它带出来去面对去处理，更在你有感恩事项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可以借助家庭礼拜呢告诉家人，让家人也能够跟你一起欢喜快乐。
所以呢，它是集礼拜、查经、沟通、
辅导、
祷告会、团契所有的优点呢在一起的。因为它的人数少，又是家人，大家的这个灵活性啊、包容性呢，是比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个关系呢是不同的。
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啊，家庭礼拜既然这么好的话，我们家是不是也能够有家庭礼拜呢？那我们在这里建议你啊，如果你的家里面只要有两个人信耶稣，你跟你的丈夫或者是你跟你的女儿是基督徒的话，就应该开始这个家庭礼拜，借助这样的一个两个人的聚集，让其他的家人也慢慢的参与在当中，让他知道这不单单是一个敬拜神的时间，也是家人互相关心的时间。我们说固定的家庭礼拜很重要，但是如果在平时里面你不能说是我们的家庭礼拜是逢礼拜五，所以呢礼拜三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等到礼拜五，我觉得也可以灵活性的去运用，当家里面其中有一个成员有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去告诉家人，我礼拜三想跟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些事情，我们聚集一下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第17课家庭礼拜。那么听到这里呢，当然想实践家庭礼拜，可是呢接下来第三方面呢，第三大段呢，我们就探讨它有难处的家庭礼拜的难处。
家庭礼拜的难处呢有五小点。第一呢，就是讲到不是家人都信主，前面我刚才提了家人没有都信主的时候怎么办呢？可能有一些不信主的家人就会反对了，当你要有这样的家庭礼拜，他就会反对说，你不要信耶稣，你现在信耶稣我就忍耐了，你还要有家庭礼拜，他当然可能不准许你。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要放弃，你可以默默的在神面前祷告，从你个人开始为家人守望祷告。
那前面也讲了，有两个人信主啊，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开始，比如说兄弟姐妹两个人，或者母亲跟孩子两个人呢，你们可以先静静的开始，那么互相支持勉励提醒相信呢在这个家庭礼拜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使其他不信主的家人看到你们的进步啊，见证啊，神就动工。
那第二方面的难处是什么呢？可能你很想有一个家庭礼拜，但是没有一个大家在一起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吧，环境不允许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容易。
那么就尽量想办法，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的呢可能可以使用临睡前的呢15分钟两个人一起谈谈话做一个祷告，或者是读一段圣经，不要妨碍其他的家人。
对，第三方面的难处是什么呢？听到今天的课程，觉得家庭礼拜这么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开始有家庭礼拜吧。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不容易持续下去，那不能够持久的去定期的有家庭礼拜，这也是家庭礼拜的一个难处。
不能够持之以恒的话呢，我们做不定期的进行，特殊的日期的进行，比如说有生日啊，有远方的亲戚来这个访问啊，等等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这个分享的时间。
对，
这个我们 仍然用这个坚定的信念呢去维系，它
是
不定期，
不要放弃。当然你能够定期是最好，但是不能够定期的话，还是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家人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大家聚集在一起，让孩子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家里面有重大的事情，或者是他需要有一些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还是大家要看重聚集在一起的时间了。
那么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形式化，那觉得家庭礼拜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它就僵化了，就跟实际的需要不能够结合，又没有灵活性，所以这个要留意。第五呢，那就是家里面有影响力的人呢，他是你家庭礼拜是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这个难处不一定一时能够解决，但是我们不灰心。当我们考虑到家庭礼拜的难处以后呢，我们慢慢的去思考，去寻求解决之道，找出一个能够实践的方法。
是的，我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有这个家庭礼拜的时候呢，先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那第四大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家庭礼拜的推行的方法啊。今天我愿意有一个家庭礼拜了，我应该怎么样推行呢？在这一大点里面分了两小点讲。第一呢，就是从无开始吧。
第二呢，就是我们从已经信主或者从已经有礼拜的家庭开始。好了，从无开始，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或者是听众弟兄姊妹，没有家庭礼拜的人呢，我们的建议给你做一个参考。第一呢，就是
立刻开始
简单，因为你做一个简单的家庭礼拜就能够开始，容易行嘛。
对，
所以呢立刻简单，比方说明天或者是这个周末很简单的很短的就开始。
第二方面呢，就是前面我们说了，只要家里面有两个人愿意，两个人都信耶稣的话，你就立刻可以实行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不要从年纪大的人开始，我们要帮助家里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他也跟你信耶稣，常常有些听众朋友是妈妈带着孩子听广播或者是学习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两个开始了。
那么所以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跟小孩子唱一首短歌，或者是读一个短的圣经经文，做一个祷告，这样就是一个开始的方法了。
第四呢，就是教一节经文，解释那些经文怎么样运用，而且鼓励你的孩子去把这些经文背下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约翰福音3:16，这样的去开始也行的。
那么再做一个提醒的话呢，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在教会也有这样的做法，就是背主导文。那么并不是一开始呢每个人都会背，有的时候可能要写下来，但是有圣经的话呢，就把主导文的那个经文呢找好，那么这个在
照着读吧，
对，照着读也可以。只要他的目标呢就是简单能够实践能够开始，那就能够达到我们现在的初步的这个目标了。
第六小点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时间的长短了。你说以前没有家庭礼拜，现在要开始的话，一定要从时间的短开始。你千万不要说今天我们开始家庭礼拜了，一开始呢就是40分50分，哇，孩子啊或者是家人可能就受不了了。
对，
你要用10分钟15分钟或者是20分钟30分钟，这样慢慢的把时间把它拉长了。当家人也觉得哎这个很好很需要，我们可以借助家庭礼拜能够互相的去支持的话，他们就希望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呢也就是从短开始。
好了，这是家庭礼拜推行的方法。第一方面呢，第一个这个部分是从无开始的一些建议。应该还有很多，但是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可以自己再把它发挥出来。
对，
第二方面呢，从已经信主的家人开始，我们有三个建议。
对，
第一呢，有小孩的家庭啊，只要有小孩就可以安排家庭礼拜。
这也是前面我们刚才说的了，小孩子信耶稣，你带领他从小信的话，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 开始家庭礼拜。
那第二方面呢，如果孩子是读中学或者小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建议啊，鼓励用轮流读经、轮流祷告。可能轮流祷告他比较这个不习惯，
我觉得孩子会害怕。
对，轮流读经，选短的经文的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而且做得好呢，或者好或者不好呢，都给孩子一点的奖励，
鼓励，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孩子在小学、中学，你叫他读圣经的话，可能他也是会很紧张的，所以呢，你先让他从小就开始一点点的去跟圣经熟悉一下。如果你要他读那段经文的话，不是当天才告诉他，而是提前，你们家里面每一个礼拜五都是有家庭礼拜的话，你可以提早告诉他说，哎，孩子，这个礼拜五呢，你预备一下读哪几节经文，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有反感了。
那么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以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某一个福音广播节目作为一个根据，你可以在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网站上把这个节目下载，
一面听
比较短一点的，
对，一面听一面做礼拜，对不对？
那么听完了以后呢，大家做一个总结的祷告，也是一个大家聚集在一起，家人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把心献给神，一个亲近神的宝贵时间。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基督化家庭第17课家庭礼拜，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第5大点了，就是家庭礼拜的模式也有几方面。第一个模式就是自由的安排，有弹性的，它的内容我觉得也是应该有弹性的。
所以呢，无论是严谨或者怎样呢，达到前面我们所讲到家庭礼拜是什么那七个小点就可以了。
对
啊，亲近神啊，学习圣经啊，互相关心啊，彼此代祷啊，唱诗啊，为家庭做计划啊，讨论啊，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你可以自由安排。那这是第一个自由的形式。第二呢，是定期，就是不是那么自由了，那我们定下来一定要守的定期聚集。
也就是说，可能你的家庭礼拜不能够每一个礼拜都有这样的聚集的话，你就要有一个定期的聚集，比如说传统的春节啊，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一起做一个家庭礼拜，还有清明节啊、端午节啊、中秋节啊，这些节日，再加上家人的生日，比如说爸爸过生日了，我们全家人聚集在一起，有一个感恩的礼拜，纪念这个家人，就我觉得这些节日我们都可以去想的。
那这个家人的这个生日啊，跟节期呢，是以一年的时间来看，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要求其实不是很多。那么还有啊，我们在成长的这种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日子啊，有意义的日子，也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礼拜，你把它这个提出来的一个推行的方法。比方说，孩子学校开学的前一天，或者是开学的当天，把孩子跟你或者有关的这个兄弟姐妹呢叫在一块儿读一段圣经，
对，
做一个祷告。
也祝福孩子吧。
对啊，毕业的日子，还有出门远行啊，到远方打工啊，或者是拿到工资的日子啊，凡是这些有意义的日子呢，
都可以
你就把它定下来。对啊，做家庭的聚会。
在家庭聚会里面呢，不单单是感恩之外呢，我觉得也可以祝福我们的孩子哈。第三方面就是讲到定期跟自由的混合了。
对。因为刚才讲家庭礼拜的模式，一个是自由安排，不是一定的，第二个是定期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把这两种呢模式呢混合在一起使用。比方说每个月定一次的聚集，但是呢这个日子呢，你看看是哪一个日期，是谁的生日呢？还是家庭的什么日子呢？还是我们这个家安装了一个新的什么洗衣机的一个感恩的日子呢？怎么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定吧。
那个两个信主的人大家讨论的过程，就是一个有意义成长的。那在这里提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建议每一个礼拜都做。那 当然是能够每一个礼拜都有
最好
家庭礼拜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礼拜有教会的聚会，
对，
全家人能够到教会这已经是很好的了。如果是隔一个礼拜怎么样呢？这个因为现在的生活紧张啊，
对，
我们要按实际的情况能够彼此得益的那样的一个安排。所以除了每一个礼拜之外，刚才建议的这个自由的安排跟定期的聚集，
这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情况了，不是规定的。那我自己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家人一起吃完饭在一起的时候呢，能够用20分钟一起祷告，一起谈一谈家人的需要，互相的支持，这样的团聚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以上我们讨论了5方面呢，家庭礼拜。那么家庭礼拜贵在实行啊。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家庭礼拜是什么，家庭礼拜的好处啊，家庭礼拜要实践的难处。
对。
那么第4方面呢，就是建议你家庭礼拜推行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
对。
推行了一段时间，1-2次以后呢，或者是一段日子，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事情根本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没有时间提到的。你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来信呢，在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上跟我们交流。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真的是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处境，所以还是我们说不要那么死板的按照规定来做，你要看家人的情况，能够最重要的是让家人感到在这样的聚会当中能够投入在当中，也会给他一些安慰吧。
那在我们这个第17课的讲义里面呢，有一个附录，这附录呢就是对于这个儿童到小学6年级之前的孩子呢，这个不同年龄的说故事方法的建议。
对
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参考讲义的一些帮助和提醒。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按着孩子的年龄的成长，用不同的方法去关心他们，去支持他们，来帮助他们。举个例子来说，0岁到3岁的孩子，你要跟他表达的语言跟孩子9岁到10岁的时候的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我们讲义里面呢，它有年龄，跟故事特点，还有建议的圣经故事。
对。
那这个呢，我们请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
学员
呢，参考我们的讲义，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帮助家庭里面的下一代呢，能够借着家庭礼拜而亲近神，有好的灵命的成长。
是的，17课的基督化家庭礼拜呢，我们就要为您播讲到这里。那下一堂课子女的婚姻，我们继续的跟您上课，也求神使用我们的课程。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真荣耀主，这是话语为神。侍奉耶和华，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